好，请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那今天的中心就是怎样做主门徒。耶稣提出三个方面，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怎样做主门徒，也可以说这章就要求我们副驾跟主救人。它的内容就包括要副驾跟主，还要救人，像主这样的救人。所以耶稣说了三遍啊，怎么样就能够做主的门徒？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说了三回。所以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做主的门徒。现在我们看一下整个这章圣经，可以说是耶稣在被法利赛人的这些个首领啊请去这个吃饭，在宴席上耶稣所说的话，是在宴席上一到二十四节整个都宴席上的话。耶稣明明知道这个法利赛请他的这个首领啊就是恶意，你看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是窥探耶稣，但是明明知道恶意，耶稣仍然去。耶稣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行善，为了救人，哪怕他知道对方是恶意，甚至要窥探他，但是耶稣呢，却是借着机会抓机会来拯救人。所以第一小段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到六，一到六这一节就是这一小段里面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个宴席上勇敢行善救人。勇敢行善救人，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出了这个日子啊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他明明知道安息日，这个耶稣照常去行善啊，而且是他们最最反对的，他们就是在安息日这一天来找耶稣的把柄。所以安息日耶稣就到了一个法利赛首领的家里啊，就说明这个首领请耶稣吃饭啊，耶稣就去。而且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善意，虽然不是善意，耶稣还是去。耶稣去有他的目的，借着这一个宴席，耶稣还要对这个敌对者，耶稣还要对他们有教训，借机会来教诲他们，而且呢，也借机会行善。所以这里说，他们就窥探他。当然了，法利赛人的首领请人吃饭所请的这些个除了耶稣以外，那都是什么？都是这些个贵宾，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所以后面看到律法师啊，法利赛人啊，这些个首领都是这些个人，而耶稣呢就要面对这些人。所以这顿饭叫我们想想，这顿饭可不容易啊，这么容易去吃这顿饭是被人窥探。耶稣是站在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这主仍然是勇敢的行善，为了救人，勇敢。所以我们行善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勇敢，因为你行善遭到反对，你行善遭到人家的窥探，而且呢，它是一切的营养它根本不能吸收。我实在看见过有点，甚至比这个怀孕的到晚期还要厉害，那个肚子那个鼓啊，肚腹发胀，大腿消瘦，真是这样，水骨症，这是特别的一种病啊，摆在耶稣的面前，而且这明明就是故意来窥探耶稣啊。这个病人多么可怜，可以说是一个病危的人。法利赛人并不是同情善意，乃是呢就这么一个人把他叫来，在耶稣面前看看你到底安息日你是不是治病，是这么一个存心。你看这个非常清楚，而且也根本不是把这个水果的病人带来请他吃饭，也不是，目的什么呢？窥探耶稣，要害耶稣，要找耶稣的把柄。所以第三点，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耶稣主动说话，耶稣明明知道他们的恶意，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们，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你看耶稣问得多清楚，耶稣不等他们来说，耶稣先说，又明明知道这个场合就是来什么窥探耶稣，倒看看你这一个病人你到底是治不治，你治那么就说你安息日你就犯了错误了，你就违反了安息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根据神原来的那个旨意，在出埃及记创世纪第二章，还有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关于十条诫，安息日是神赐福的日子，所以敬畏圣日。 因为六日神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神就安息了，所以神也愿意人安息享受神的创造之恩，给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安息日是为了爱神爱人，叫人敬畏神，所以神说你要享受安息，而且你的牛羊仆婢、你的儿女、你的牲畜都可以安息，可以不做工，六日做工。所以这个意义法利赛人根本不懂不明白，反倒拘守拘泥外边的字句，拘泥这个安息日子，而根本完全违背了安息日的那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反过来问他们啊，安息日制定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愿意。你看看这些人，是专家，是学者，是律法师，就是这个熟读律法的，律法的专家，英文就是翻译成为律法的专家。你既然是专家，你连安息日治病不治病都不知道，不愿意，没话可说啊，不愿意啊，他们就看看你耶稣到底怎么办。所以耶稣就治好了那人。所以这点看见我们那种不管在什么场合他是蛮有怜悯。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路加福音的中心节是十九章第十节，大家打开我们念一遍啊，路加福音的中心节，整个这卷书的中心节是什么？十九章的第十节啊，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时时处处他都是为救人。一起念啊，第十九章的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随时随地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要遭到人的反对，要被这些个人窥探找把柄，主耶稣仍然是治病。为什么？因为人子他来到世上，他作为一个人子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就是为了救人，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寻找要付代价来拯救这个人。所以耶稣就治好了他，那说明我们这种不顾这些人的反对，他们不言语是无言的反对，都看你怎么样，我们也不说话，瞧你如何。他们的心没有看到一个水骨症多么痛苦，你知道水骨症到最后的时候把心脏都压迫，根本都喘不过气来，而是而是的喘，不能吃东西，他不能吸收了他这一切的营养，他所以腐水了的意思。你看那肝硬化的人还有许多的病就最后腐水，水骨症好痛苦啊。他不顾，他并不是想到这个病人的痛苦，而主呢是拯救了这个人，治好了他就叫他走了。可见的法利赛人根本无意请他吃饭，看不上这个人，就拿他来考验耶稣，所以他就走了，他平安了，他得到医治了。但圣经没告诉耶稣怎么治的，也可能一句话或者耶稣一按手就治好了。好了没有？好了，这么大的肚子，水骨症，肚子大极了，就好了。所以在主有什么难成的事啊？这个爱的力量，主的全能，就治好了他，就这样子走了。这个是耶稣用行动来什么呀？来反对他们拘守外面的安息日。耶稣用行动，爱的行动，是吧？以后呢，耶稣便对他们说，接着耶稣，你们不说，耶稣来说。耶稣所讲的话还就是根据摩西的律法。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这个在出埃及二三章讲到，牛驴尚且要安息日把他拉上来，圣经也讲别哪怕别人的牛驴在路上倒了或者失迷了，你都得不要扬眉不见，何况是个人呢？是不是？所以耶稣没有说这句话，意思说人岂不比牛羊更贵重吗？难道不把他拉上来吗？而且立时拉上来。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爱。所以这第一段就是，你没有爱，你根本不会有这个善，没有这个善行，你没有勇敢，你也做不出来啊！有心不敢，怕人，过于怕神。耶稣多么大胆量，因为他有爱心，有神的心在里面，立时拉上来呢。所以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所以你看谁得胜了？主的爱得胜了，主的行动得胜了，战胜了这个法利赛人。所以这顿饭怎么吃啊？我们看看 耶稣在讲被请去吃饭的时候，他能够这样做。要叫我们的话，哎呀，人家好意请我吃饭，大概只吃吧，什么也不敢讲，讲了得罪这个什么主人。耶稣不顾，因为他知道这个主人请他吃饭就是个恶意，就是要窥探他。所以这是第一小段啊，我们这种勇敢行善救人。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怎么做？要学习主的这方面去救人。你要做主的门徒，你才能够去救人。下面从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大家看啊，七到二十四节这是一大段，就是耶稣在宴席上的教训，里面又包括几个小段。宴席上的教训，耶稣吃饭不是就管吃，我们上来请我们就顾着吃，我们应该看到主是怎样抓住机会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也目的就是说主还是有对他们都有这个长久的爱、忍耐的爱心、宽容，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错误。那法利赛人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一段里面就是拘泥安息日，拘泥字句外表。第二段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个看重这个虚荣，拣选首位，这不是虚荣吗？啊，所以这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因为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谁都挑最好的位置，最首位嘛，就是这个是什么上宾所坐的这个位置去拣选。耶稣就用比喻来对他们说。借着比喻来讲明真理，来讲明教训，来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耶稣就说了，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啊，我们知道羔羊婚姻的宴席啊，人人都有份，可以被请去，但是你必须谦卑。所以这一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教训人要自卑。七节到十一节，这些这第二大段的第一小段，七到十一什么意思呢？教训人要自卑。所以耶稣就做了比喻，实际的比喻就在这当时的情况，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你不要坐在首位上，你不要来了就觉得我是第一，你们人人尊重我，叫人看重自己，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请来，那么请你的人呢就来对你说，请让给这一位吧，那么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末位上去了。这就教导我们要学习谦卑，学习拣选末位而不是拣选首位。人都说喜欢高，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个副总理，最好我是第一副总理，总是最好第一，要拣选首位。但耶稣的教导就是不同，主的教导是什么呢？第一段里主教导是安息日可以行善，可以救人，行善救人比你拘泥外面的守日期更重要。这第二段里主今天教训我们什么？教训我们要自卑，才能够在天国的宴席上有份，将来羔羊的婚宴上有份，这不婚姻的宴席吗？是吧？所以这里说啊，你不要拣选首位，免得有一天你羞羞惨惨，他叫你退下来，让你退到末位上。那你被请的时候，你就去坐在末位上，这不是说给人看，这不是虚的，乃是你真正看到自己不如别人。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拣选末位就你真正卑微。那么呢，那好像呢，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行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这不过是个比喻，但是带出一个教训，请大家念第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教训。重要的教训用一个普通的很普通的比喻就说明了，我看连小孩子都懂，自高的必降为卑，你非拣选首位结果把你降到卑末位上，你自卑的你说我就拣选末位，我不急，我不能跟人家比，那么结果呢，你倒被请上来了。所以这就是主的道。那我们知道耶稣这话不就只是法利赛人吗？在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同样的这样指出啊，马太福音二三章啊，我们知道耶稣也同样讲到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就教导门徒啊，指出什么呢？指出他们的行为 啊，你不要效法，但是他们的教训你还要谨守遵行。接下来就是从第五节开始，二十三章第五节啊，一直到十二节，那这一段里就是耶稣同相同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胚胎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将人看见他们怎么属灵。底下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个老旧人就喜欢这一套，老扫罗就是这样，就是妇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就不得了了。扫罗们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这个扫罗就不干了，从此就怒视大卫，从此就嫉妒大卫。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要自高，要自高。一个自高的人就会嫉妒别人，那他不能够容忍别人比他高一点。你说他万万，我千千，这还了得吗？是吧？所以说，耶稣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父，所以天主教现在叫神父，个个都是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师尊，就是基督，这就是老师的意思。真正的老师是谁？就是基督。所以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看这个教训很重要啊！今天啊，在天国里有份的人，今天最大的荣耀是慈悲，最大的恩典是慈悲。一个人蒙恩的开始也是自卑啊，一定要自卑。我们谦卑就蒙恩典啊，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请看十二到十四，这仍然是耶稣在宴席上的教训。但这段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宴请困苦人有福。如果你把宴席你给什么人啊？你给什么人就说明我们的心思。你是让人来报答你，你还是等着将来一人复活的时候得到主的报答啊？这就是两种选择，是吧？所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宴或晚饭，你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有钱的人，你把他们都请来啊，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那意思说你在地上得到了报答，你将来在天上你得不到报答，因为他们都能够报还你，好像礼尚往来一样，你请我那么我也请你，主不要我们这样。那底下呢，十三节，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啊，他能报还你吗？他根本不能，他饥饿他贫穷，还有那残废的，他自己都不能自立，残废的，还有瘸腿的，路都走不动，道都走不了，瞎眼的，什么也看不见。耶稣说，如果你是请这些人，你就有福了。我们知道这些人代表什么？这代表在灵性上困苦的人，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些外邦的不配蒙恩的人。本来我们就没有，一无所有，我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允许以外，在中约以外，在恩典之外，都是不配的。但是如果你请这些，就有福了啊！这是第一个告我们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没有报答你的。但是到了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的报答，就是将来你得赏赐。一人复活就是主前得赏赐，在基督台前你得的报还。人不知，主知道，因为这些都是困苦可怜的人，他哪会报答你呢？今天世上不是很多人都是贫穷吗？贫穷的，我们要把他们请来，使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富足，成为富足啊！请残废的来啊！残废是件最可怜的，就是这个折手折脚吧，各方面残废，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的人，那你要请他吃宴席，让他享受啊！瘸腿的，你像米菲婆舍啊，大卫顾念他，厚待他。而且天天跟大卫同席吃饭，是吧？困苦的人，所以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大卫会顾念，是大卫有神的心，是吧？还有瞎眼的，瞎眼很可怜，从来没有见过光，说实在他就是在黑暗中摸索，他需要宴席。如果你请这人就有福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六十八篇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就是神的心。那为什么能够请这些人呢？说明你的人，你这个人一定你的心是在这些方面，你关心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把救恩要给什么？就给这些困苦可怜的人。神的恩惠就是神的救恩要临到这些人，贫穷、残废、瘸腿、瞎眼，这个人间呢、啊，这是被人轻看、藐视，没有地位，什么都一无所有，可怜的人。那你这救恩，你要把这个宴席要给他，你要摆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摆宴席的人。我们自己蒙恩，我们要把这个基督救恩的宴席要摆出来，要给人吃，要给人啊。一人复活，我们真的是指什么呀？耶稣也讲是吧？复活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复活有两种结局吧，应该这么说，两种结局，一种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一种是行恶的复活呢受刑罚啊，要受刑罚。在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啊，所以两种复活不同，所以这个是一人复活啊。我们今天要走这条路啊，要看到想到将来得到主的赏赐。那你今天你要劳苦，你想把这些人请来容易啊？你可能还得给他雇车，你还得把他抬来，啊，你还要帮助他，啊，那把他请来，啊，付这个宴席，啊，所以这就是说明耶稣在这个宴席上就指出这些法利赛，他们都是请有钱的人，他们都请那些他们做同僚有地位的人，啊，有钱财的人，啊，和他一样的人。啊，谁去请这些困苦可怜的？所以在一段耶稣又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个比喻就是来赴救恩的宴席。所以到底什么叫宴席啊？你看前一段讲你请客，那就是摆宴席。那么下面呢，十五节开始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就是讲到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所以这个大宴席到底代表什么？就代表救恩的宴席。所以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个救恩的宴席，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也讲到啊，这个宴席样样都预备好了，今天只是什么呀？只是来请人来赴这个宴席，啊，所以这里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听耶稣讲，他就对耶稣说了，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啊，底下呢耶稣就着他的话，耶稣就回答，那这个人可能讲了，哎呀，在神的国里吃饭一定比在这里吃饭更好，因为当时耶稣跟他们正在一起吃饭的嘛。当然神国里吃饭跟在地上吃饭完全不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意思说不是像世上一样吃喝，乃是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那是将来属天的宴席，啊，所以耶稣呢告诉我们什么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请人来赴宴席，不要经想到我在天神国里吃喝有福，这个有福是这个人说的，不是耶稣说的话，他认为有福的就在神的国里吃喝。那我们今天要想到将来你要在神的国里享受，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下面十六节以后效法耶稣所指出来的，就是我们要请人赴宴席。你不要只想到哎呀将来我在神的国吃喝倒挺快乐的，或者说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很快乐，有福了。是真正的福是什么？下面就是讲到主的心啊。所以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啊。请客是一个，据犹太人的规矩是这样，头一次呢好像发请帖一样请，然后等着这个到坐席的时候呢还再请一遍啊，就正式坐席了请你来。所以底下十六节是说请宴席，请许多的客人，可能都犯了请帖了，也邀请了。可是到了坐席的时候，正式的该吃宴了。这个时候呢，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了：“请来赴席呀，来呀，样样都齐备了，你们都来呀。”可惜下面有三等人，三种借口，叫做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拒绝这个宴席。啊，我们看看这三等人就代表今天世界啊，世上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犹太人，这不一定都是犹太人，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啊，以种种的不是理由的理由，你看这叫什么理由 拒绝这个宴席。那这一切的理由都是为了今生，自私为个人，物质产业享受啊，婚姻爱情家庭自己的一切，而拒绝这个救恩的宴席。这不就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可能传福音他不要，他很多理由，你要听福音我忙，我这个事那个事，是吧？所以众人异口同意的推辞，头一个我们看，头一个什么？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难道你看这块地，你就没工夫赴这个宴席吗？再说一般来讲，买了地，他一定是先去看才买地，哪有买了地再去看看？那不就晚了吗？这个地好不好？这个地尺寸对大不大？是不够不够尺寸？是啊，它不过是一种借口，而这个借口我们可以看看，每一个理由都根本不是什么理由。世上人就是这样，是不是？为什么他根本不可不接，不想要拒绝恩典？这个是让主人最伤心的，样样齐备的不来，我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结果他就不来了。又一个是我买了五对牛，这都是看重自己的产业。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自己的产业为重，买地或者是盖房子或者自己置什么产业。五对牛也是这样，自己的事业，第一个是产业，第二个是自己的事业，是吧？怎么样呢？我刚买了五对，我要去试一试。就好像是说，你如果不试试就不行了，如果是吃了宴席就没工夫试试了，就不能试试了，难道是真这样吗？所以我想这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说要辞掉啊，请你准我辞掉了他。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该更有理由了，是不是？就婚姻的爱情比什么都要紧，我就不来，就不敢来。那仆人就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家主就动怒啊，给你恩典你不要，大宴席他反倒不要，是吧？就对仆人说快去，是吧？所以下面的话我们看到主人并没有因此就灰心，他既然摆了大宴席，他一定要让他的宴席坐满了人，有人享受。你不要只能说你拒绝，你没有份，但是呢主人吩咐仆人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这个被打发的仆人，体贴神的心，去邀请所有的人来什么，来享受这个宴席，来得这个宴席啊，所以就告诉仆人说：“你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什么人啊？”所以这帮人就领那些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让他们来。所以我们记得前一段不是告诉吗？主耶稣说：“你请人赴宴席，你要请什么人？就是这等人。”那刚才前一段的耶稣做的比喻就是：你要请什么人啊？来赴宴席啊？瞎眼的、瘸腿的啊、残废的、贫穷的。现在呢也是这样，那这些人有条件的他们都不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去请去吧。这个主人就说了大街小巷，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大街小巷啊。说实在的呀，我这次在纽约也看到啊，大街小巷摩门教的人在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我在七号的那个地铁的口上，我等汽车，我等汽车的功夫，两个是三个呀摩门教的年轻人，这儿还写着 Jesus Christ， 他都带着牌子，实际他是摩门教，我知道，我一看那个装束就知道，他就拦住人呐、啊，行人呐、啊，拦住他就跟人讲，谦卑的态度，和气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呢，我很少看见真正基督徒是不是大街小巷去领人来赴这个宴席呢？啊，结果后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今天就是这样啊，我们传了嘛传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传福音，但是还有空座。什么叫还有空座？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这就是主今天让我们知道，今天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这就是还有空座。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保罗也把一个奥秘告诉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说神的奥秘就是外邦人首先要填满，所以现在呢还有空座。 应该备起来的还没有完全备起来，这不是还有工作吗？外邦的人数应该填满，还没有填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以求主给我们有使命感，有紧迫感，让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是吧？所以主人就对仆人怎么说，请大家念啊，二三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使外邦人数填满，坐满我的屋子，是不是？就是本章啊23节，是吧？坐满什么意思？就是外邦人数能够填满，能够填满，坐满。那什么人呢？找什么人呢？路上的篱笆那里的人是什么人呢？可以说就是无家可归的人，是绝望的人，是地上根本没有盼望的人，连家都没有，所以他就在路上飘荡，流浪街头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没有找到方向，他们不知道去路，不知道天国在哪里。那你今天要把这些人要拉来勉强，所以传福音要勉强啊，他信不信你要把福音担当挤给他。我这次碰见旁边人家，他都不理我，不理我也讲给他听，后来够得另外一个人隔一个人啊，他那不说话，福音担当给了他的，我就给他一张，是吧？所以你要给他呀，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没有一个得尝我的宴席，你拒绝救恩，那将来有一天你没有份，是吧？说这是一个生死的关头啊，这个宴席代表福音的宴席，救恩的宴席，所以我们要去请，我们要做主的仆人。你看看耶稣就是在宴席上被法利赛请宴席，耶稣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宝贵的教训，就着吃饭。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带领人跟人谈话，你就着最普通生活的事情就讲起道来了。你不是请我吃饭吗？我就讲宴席。你不是请我吃饭吗？我就讲你们今天不要坐高位，不要挑首位。说耶稣就着这个事情就来教训法利赛人，你看看耶稣连法利赛人都不放过一个，都要让他们听，都要让他们得救，都希望他们能够尝到这一个救恩的宴席，这就是主的心。所以求主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这样。所以到24节为止，这就是整个最前面就是耶稣在宴席上所说的话，宴席上的教训啊，巴不得我们赴宴席啊，不要白赴，真正的能够去能够借着宴席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达出来。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25节到35节，这一段就是怎样做主的门徒啊，怎样做主的门徒啊。以后希望大家每一章都要自己先看过，我相信大家都没看，一定要看，是不是？可能有人看了，今天这章圣经有没有看呢？是吧？你要看过，你就更觉得主的话是多么宝贝。那这段也是告诉我们应该撇下一切做主门徒。你怎么做主门徒？主要的三个方面，大家看，三点，也可以说你这三点做不到，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10章37到38，耶稣讲的是不配做主的门徒，也是三个方面。在这里是三个不能，不管是三个不配还是三个不能，就告诉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你怎样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你也不配做主的门徒，是吧？我们都应该做主的门徒，但是不是口头上啊，我基督徒，信耶稣就基督徒嘛。实际基督徒的意思是做主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18节到20节，耶稣就给我们讲明了，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的目的是让我们不但是领人悔改信耶稣，是叫人做耶稣的门徒。那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呢？那就是要听主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叫到他们去遵守。耶稣说，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让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那现在呢，耶稣提出了三点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知道你要做主的门徒嘛，离不开十字架。要做主的门徒就要效法耶稣，主是怎么样的，这三点都是耶稣亲自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现在看一下，有基督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是怎么说的，就是宴席已经结束了啊，宴席结束了，耶稣往前行。耶稣是怎么往前行？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耶稣是面对耶路撒冷，马上耶稣就要受难啊，很多人跟主，耶稣知道这些人跟主的当中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跟耶稣，所以耶稣要提出挑战。耶稣提出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你怎么跟主？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是不是都跟耶稣同行呢？不一定，现在教会里也极多的人都在参加教会，都在做礼拜，都在聚会，但是不是真正的跟主同行呢？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二十六节是什么？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你今天要做主的门徒吗？你要爱主胜过一切，胜过什么呢？胜过你的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六个方面，包括我们人生各个方面，还包括自己的性命。如果你没有爱主胜过爱这一切，那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这就是第一个条件，这平常我们说就是爱主胜过一切。这一切包括什么呢？难道我们不爱父母吗？不爱自己的妻子吗？所以有人毁谤真正爱主的人，说他破坏家庭啊，不爱父母，无父无母无亲情，是不是这样呢？当神的旨意和我们个人的利益啊，在矛盾的时候，在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你爱主胜过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你为了爱他，你就要遵行他的旨意，为了遵行他的旨意，那你就爱主要胜过这些，不但胜过，而且爱他要恨这些。原文的意思就是恨，这恨是什么意思？他今天成为你遵行神旨意的拦阻，你就要恨，你甚至要好像为敌一样的这样态度，不然的话你就走不上去。所以我们今天不去翻圣经了，在申命记33章摩西临终之前的这个祝福里面提到利未人，利未人的资格，利未人的条件，利未人怎么蒙福啊？神的乌灵土名是在虔诚人那里，所以利未人要做虔诚人。下面就讲的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对父母说我不知道，对自己兄弟说我不认识，那利未人没亲情啊，是不是没亲情？乃是说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具体的就是在出埃及32章，在粉碎金牛犊当中，利未人确实是这样。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人，你们出来，结果利未人就都出来了，配着刀。但是
现在你这个意思叫模仿啊，我现在那个要用铁片的锯子来锯，因为现在这里没有铁片锯，我要拿回去，拿铁片锯。
好，可以，那我们今天看到，那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真是要像当时的利未人一样，这些利未人，好像不知道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因为什么呢？因为粉碎金牛犊的时候，个人都要腰间佩刀啊，要把什么？要把他啊，把这些个带金牛犊的罪魁祸首都把他杀掉。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连自己的兄弟，可能自己最亲的人，你都要把他什么呀？要无亲情，你要动手，这就是叫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每一点大家要记住。在18章，路加福音18章28到30节，18章的28到30节，也是提到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跟从你了。耶稣就说了，如果我们真的爱主胜过这一切，就是你为主量你肯撇下的话，那你得到什么恩典呢？今世啊，你什么呀？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主的允许，你不是白白的，你在主面前得到呢，今世百倍，来世永生啊。这是路加福音18章28到30，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如果姐妹不是包括丈夫吗？那难道你为主缘故你就应该怎么？就应该不肯偏？那怎么遵循神的旨意？怎么叫爱主胜过一切？那爱主胜过你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包括的就你一切的亲人骨肉。 需要真心神职。当然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绝对不能够无缘故无亲情无缘故离开自己的家庭，无缘故不尽自己的本分，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乃是叫我们爱主第一，是不是？你要爱你自己的亲人，但你把爱主要放在第一位，爱主不是你要遵循神的旨意吗？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也包括自己的性命。我们当初自己性命交不出来，结果就不能爱主胜过一切，结果就失败，怎么做主的门徒？做不了，是吧？第二点是什么？就27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受苦的精神，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自己的十字架，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每个人你自己本身你应当付的代价，你要付你自己那个十字架，主所给你的苦难。所以为什么叫窄路呢？就到一个地步只能你自己背，到一个地步这个十字架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去承担。主耶稣就背起十字架，我们今天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这叫窄路。为什么叫窄路呢？你十字架不能别人替你背，自己背，就跟每个人对付苦难不一样，你要自己背起来。如果你不肯背十字架跟主，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跟有的肢体为主的缘故要被人误会，你说别人能替你啊？没法替，你就得忍受到底。那么你肯这样忍受到底的话，忍耐到底，你肯付价跟主的话，将来你得到荣耀的冠冕，你今世得到百倍，你得到千千万万的什么在主里的亲人。所以耶稣是得到了，耶稣说凡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所以耶稣得到了百倍啊，你走到哪里你就会得到了。你不肯偏那就不行，你自己还要背起十字架，就是忍受你因着跟随主所遭到的一切的苦难、讥诮、藐视、误会、打击、攻击、破坏啊，各样，这就是十字架，你要忍受，那你是主的门徒。第三是什么？从28节到33节，这是第三。28节到33节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这一段就是说，就是33节这句话啊。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那这里就包括更多了，包括一切的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包括。有人外面都撇了，里面不撇，还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尊荣、自己的一切，这还是保守住，不肯撇下，不肯破碎。那最后一个我想就是完全破碎，彻底奉献，撇下一切所有的，不然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讲了两个小比喻，就是28节到末了到33节。28节到33节耶稣讲的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盖一个楼，我们都愿意盖房子，这是邻里的建设啊。这个楼不是房子吗？一层两层三层，你要盖一个楼啊，就是神的教会啊。那你要先坐下，你要算计花费，你能干是不能，这个坐下来算计就是我们本身要做好准备，心思觉知你都要做好准备。你是不是决意要盖一个房？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代价？你肯不肯付足够的代价？比如这个房子，你起房子你要花20万，你只舍得出10万，你干什么呀？盖一半就干不成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提到了啊，你能盖成不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就笑话了。所以我想有这么几种可能：一种是根本不肯付代价，那你是根本楼也盖不成；第二种呢，付代价付的不足，结果呢半路而废。这我们常常这样，跟随主没有估计，哎呀这么难呐、啊！跟随主原来这么要付代价呀、啊，你没有这个决心，你没有这个准备，所以要坐下来。我们现在就坐下来，要算计，要筹款，要富足，要准备，不然的话，你这个起了地基了，你这开了头了，你做不成，是吧？所以这个人开了工不能完成，被人笑话，这不能。一种就是你有足够的代价，你可有了这个决心，你一定敢完成，这个就是好的， 啊，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打仗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记得跟随主，我们既是建筑建设啊，为神的工作建设，要盖房子。第二也是打仗，我们是明明征战呢、啊，征战跟谁争啊？我们今天是攻破魔鬼撒旦各种营垒、假先知、假道、异端、罪恶的权势。那你今天也要做下酌量。酌量什么意思？你掂量掂量，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只有10000，对方是20000，你怎么得胜的？按人看，你一定失败。魔鬼的势力是加倍的势力，20000不是加倍的势力吗？加倍的权势胜过你，你怎么办？所以你要做下酌量，你有决心，你完全靠主。你这个10000今天绝对能够胜过他的20000，若是不能，你赶紧就什么呀，求和吧。意思说你没有这个决意，你根本做不成，你还不如不做。所以打仗也要必胜的信心，是吧？所以这个两个比喻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坐下算计，坐下酌量，好好准备。所以平常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仗，要么就打胜，要么就别打，要么就盖城，不要盖半道，让人家笑话，魔鬼都笑话你，是吧？所以33节大家一起念，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算计好了，坐下酌量了。那在主看，你撇下所有，你就得到所有，你得到了主给你的一切，那你一定打胜仗，你一定能够盖起房子。主不是让我们去得，乃是让我们去撇。你撇得越干净，你越有能力。你看看神的仆人，我就想，为什么他这么大权柄？因为他撇得个彻底，他奉献的彻底的奉献，完全的撇下，整个的破碎，所以他就有力量，就能够做主的门徒。这就是三个条件，怎么做主的门徒？第一，爱主胜过一切；第二，副驾跟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主，是吧？第三是什么？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主，那就是无条件不讲理，一切都撇。像保罗所说的，什么叫撇下一切所有？我想就像保罗所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以前拥有益的，只是我今天为基督徒当作什么有损的，这是撇下了。以前自己哎呀得到的人的称赞呐 啊对这个人家的好的印象啊，好感呐、啊，自己所什么所跨越的呀，自己所喜欢的，自己以为得意的呀，今天都得。最后呢，34节、35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有见证，也有真正的影响力。一个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你就是盐，你就是盐。马太福音还讲了，你就是光。盐是什么意思？盐本是好的，盐可不能失味，就盐就是调味的，盐就是有味道，就是有见证。哪里有基督徒，哪里有主的门徒，哪里就有见证。因为盐的作用是什么呢？牺牲自己啊，叫人家有味道，使人和睦。所以哥罗西书第四章，你们说话还带着盐，什么意思？和气，调味。哪里有基督徒好有的味道？要不然淡淡的，是不是有味道的意思？就是使人和睦，舍己和睦。还有呢，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腐消毒。哎，那个防腐，那个消毒，哪里有盐，哪里不罪恶不能滋生，细菌不能泛滥，不能再腐烂，它不会腐烂。为什么有盐？基督徒起到这个作用，抵挡罪恶，是不是？特别是罪恶都给它消灭，起到什么呀？防腐消毒。一个是调味，和睦的意思，和睦的意思，还有就是牺牲自己，舍己。所以你做到了前面三样，那这真是盐了。盐是有影响力的， 盐在哪里自己就没了，消失了自己，使别人和睦，使别人有味道，使罪恶的权势整个都抵住了。如果你今天失了味，怎么能叫他再咸呢？没有作用，挂名基督徒了成了，一点影响力没有，那么扔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在哪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所以耶稣真的是会做比喻，最后告诉你要做盐，家家都得买盐。这最后一段就是撇下一切做主门徒，那怎么样做主门徒？所以总起来今天这一章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啊。另外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37节到38节，讲的三个不配，所以这个也很好记。路加福音14章两讲到三个不能，就是26节、27节和33节。这里呢，马太福音第十章是37到38，大家念一下啊，请念一下。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三个吗？三个不配，刚才三个不能。我们都要做主的门徒，那我们就爱主，要胜过一切，而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走到哪里救人，所以我们也要走到哪里救人，走到哪里就是怜悯人，走到哪里要行善，而且要勇敢的行善，刚强的行善，不顾人的反对。我们常常遇见一种环境我们敢讲，遇见一种环境就不愿意讲也不敢讲，你们有没有这样啊？不敢讲了，简直就缩回去了，一句都说不出来嘛。耶稣这么勇敢，而且反过来还质问他们，还问他们两句话，耶稣就问他们，说明主耶稣是蛮有智慧、勇敢、爱心、胆量来行善，一面又救了人，一方面也教训了他们，使这些法利赛人无言可答，这没得话说。所以主就是一个好，真正的是好牧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的心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救人。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不是也要救人吗？我们做他的门徒。什么叫他的门徒啊？让我们学习他，效法他，跟随他，做他的徒弟，是吧？一生一生都要效忠于他，完全向他，服侍他，跟随他，服侍他，这就是徒弟的意思，做主的门徒，是吧？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效法我们的主啊。所以到了这几章呢，这连着都是看见主耶稣啊，他面对十字架他还是这么样的勇敢，而且勉励门徒应该怎么做门徒，怎么做主的门徒，而不是耶稣上十字架大家都散掉，大家都各归各，要爱主胜过一切，要爱主胜过一切。那你爱主胜过一切，一定会遭到人的反对啊，甚至人说我们破坏家庭啊，种种罪名啊，不顾亲人啊，或者是你怎么冷心啊，你这么样的无亲情啊。现在魔鬼一种权势让我们怎么样，只爱自己，只顾家庭，只顾个人，而且美其名还是遵守主命令，而另外呢根本不考虑神的工作。已经有托付的人，已经都跟随主的，无心跟主。现在像我们的一些姊妹不是吗，就是这样，只顾了自己的，现在享受这个爱情啊，享受这个温暖啊，享受一切啊。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效法主，照主的话去做，真正照主的话去做，我相信实际上兴起大批的主的门徒跟随主，是按照他的这个原则。所以第一要爱主胜过一切，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就需要有敢于牺牲受苦的心智，不怕人反对，打不倒。第三你还要撇下一切跟随主，里面外面有形无形的都要撇，撇得个干净，自己坐下能够计算好，能够酌量好，那么有必胜的信心。 那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房子也能够盖起来。